美国击落胡塞无人机及导弹，宣布制裁断其金源。中共新国防部长出炉，明年两会日期已敲定。东北疫情凶猛，长春市民话每日睇到运尸车。澳洲智库话，中共使用 AI 推亲中反美言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先听一下三高代谢宝的客户反馈。有位客户非常认同三高代谢宝的制作理念，他说购买这样的产品令他感到非常心安。三高代谢宝秉承中国道家理论，视人体为一个小宇宙，拥有自我疗愈的能力。这款产品以独特的古法配方提供身体治愈所需的必要原料，全方位调节和平衡人体机能，从而激活自然的疗愈过程。台湾雅小姐的母亲患有老年失智症，但在服用三高代谢宝4个月后，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亦变好了。三高代谢宝为你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保健效果。众多见证者反映，不论是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定是慢性发炎，使用后都有显著改善。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健康520官网。12月28日，美军成功在红海南部击落了胡塞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同时美国财政部亦制裁了向胡塞武装提供金融援助的个人和实体。请听报道。
据大纪元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 X 社交平台上表示，星期四下午5:45至6:10之间，美军回心号导弹驱逐舰在红海南部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和一枚反舰弹道导弹。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地区18艘船只均未受损，亦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个是胡塞武装自10月19日以来第22次企图攻击国际航运。星期四，美国财政部亦发声明表示，为了反制胡塞武装组织对海上船只的袭击，美国将制裁1名个人和3家货币交易商。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确定了1名个人和3个实体，协助伊朗向胡塞武装供财政援助，支持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美国财政部表示，被制裁者包括对热门首都萨拿货币兑换协会的负责人，以及热门和土耳其的3家货币兑换商。声明指出，这些个人和实体在伊朗金融家萨伊德贾曼勒的指示下，协助向胡塞武装转移了数百万美元。萨伊德贾曼勒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有关联。财政部长表示，萨伊德贾曼勒依靠遍布中东的交易所网络，将伊朗资金转移到热门与胡塞武装结盟的金融公司，最终这些资金流向了胡塞武装或其遍布该地区的附属企业。被制裁者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并全面禁止美国人与他们做生意。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说，今日的行动凸显了我们限制资金非法流向胡塞武装的决心。胡塞武装继续对国际航运发动危险袭击，并可能进一步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起，美国将继续打击胡塞武装与其伊朗支持者利用的关键金融网络，这些网络加剧了破坏稳定的活动。
中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共前海军司令董军出任国防部长一职。中共14届两会将在明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通报未涉及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人大代表身份的问题。请听报道。
据中共官媒人民网29日报道，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闭幕会。报道说， 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关于修改慈善法的决定等。中共党魁习近平还签署主席令，通过了一系列的人事任免，任免董军为中共国防部部长，免去唐登杰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陆志远为民政部部长，免去胡和平的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职务，任命孙业礼为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在李尚福10月24日被免职后，中共国防部长职位已完缺了两个多月，任命周敏为中共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李宁、许安标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孙振平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刘修文的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何成军为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高景云的中共最高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报道称，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的任免案，但并没有提交外界关注的关于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人大代表的身份问题。此前外界疯传秦刚被免职的真正原因不是婚外情，而是涉及中共火箭军的涉民案。秦刚7月就已经在医院自杀或被酷刑折磨而死，不过董军出任国防部长此前已经有迹可循。12月25日，习近平晋升中共南部战区政委王文全、海军司令胡宗明为上将，并且胡宗明取代董军升任中共海军司令。而根据央视报道，中共前海军司令董军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显示他另有大用。62岁的董军是山东烟台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海军司令只有2年多，历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南部战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北海舰队副参谋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南部战区副司令等职。此前有观察人员猜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可能接任中共国防部长一职，但在10月24日的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并没有委任新的防长，显示当时仍未拍板。飞天大学副教授、干净世界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习近平迟迟没有任命国防部长一职，显示习近平可用之人非常少，可信任之人亦非常少。
中国东北民众透露，当下疫情来势凶猛，超过去年底，有长春市民表示，每日走在大街上都能够看到往火葬场拉人的车。中共国家疾管局表示 ，JN.1 变异株可能发展成为中国 COVID-19 病毒优势流行株，助推疫情上升。请听报道。
近日，不少网民在微博上抱怨，真的没办法留在长春住了，三日两头感冒生病，觉得乜嘢都唔好食，冻得唔敢出门，命紧要，明天就想跑。喺长春-20几度，咁冻，身边嘅人都病咗，我一翻屋企就喉咙痛，感冒难受死啦。长春市民林先生日前对大纪元记者表示，疫情始终冇断过，只系小面积同大面积爆发嘅差别。呢一波疫情来得特别嘅凶猛，超过去年年底那波，染疫的人都显现新冠的症状，但是医院诊所都不做新冠检测，就是输液。林先生透露，他的女儿的孩子的同班同学至少有一半感染了，有些孩子刚感染拍胸部 X 光片就是白肺，这种孩子不少，还有的孩子洗肺得肺结节的也不少，但是中共隐瞒疫情，都讲是支原体的肺炎，去年还未有达到这个严重的程度。林先生说，他住在社区10栋大楼，我知道有4-5个人去世了，有的死在家里，有些死在医院里面，发烧、 咳嗽的人特别多。去年和今年，我的两个姐姐先后去世了。今年去世的姐姐生前高烧不退，什么药都不好使。这阵子猝死的人不少，就是说现在死亡的人很多。我每日走在大街上都能够看到往火葬场拉人的车，这些车开得很慢，而且边开边往路上撒纸钱。黑龙江哈尔滨市文侯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说，在东北地区每到冬天都有很多老人去世，今年冬天老人去世的特别多。今年冬天我参加了两场葬礼，火葬场一日70多个送葬的，从早上6点就开始烧。侯先生还说，今年感冒发烧的人尤其多，小孩感染的更多。我家小孩8岁，孩子班上的同学感冒的特别多，都请假去打针，所以班上的出勤率不高。认证为中医科主治医师的高科医近日发影片表示，辽宁沈阳的肢体炎肺炎疫情形势严峻，迎来了大爆发，很多孩子深受其害，儿科更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孩子的咳嗽声和喊声，病毒对孩子的健康有极大影响，如果治疗不及时，后遗症更可怕。欧洲病毒学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日前接受希望之星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的41种法定传染病里头，支原体排不上号，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病原体，腺病毒是很安全的病毒，拿它来做载体做疫苗的，所以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根本都解释不了这一波疫情的严重。董博士认为，中国的这一场疫情很可能主要还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包括可能是新变种。
澳洲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这个月发表研究报告表示， YouTube 平台上至少有30多个利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频道组成网路，正在推广亲共反美立场，并怀疑这些频道的幕后行动者可能是受到中共指导或资助的商业行为者。请听报道。
据德国之音报道，该报告发现 YouTube 上有至少30个频道发布了4500多个短视频，这些视频使用人工智慧产生的视频和配音推动亲共和反美言论，例如在美国对中共的制裁中宣称中共在中美科技战中获胜，在稀土和关键矿产的竞争中亦获胜，或宣称美国正在走向崩溃，其盟友关系在破裂，而中共在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中是负责任有能力的参与者，声称美元和美国经济疲软，中共有能力并在提供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值得信赖，推动中共的封杀苹果、支持华为的政策等等。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节目的目的在于改变英语受众对于美中在国际政治、全球经济和战略技术竞争中的看法。调查发现，这些频道是2022年中旬启动的，但是已经吸收了1.2亿人次观看，73万人订阅。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12月7日对 YouTube 和谷歌汇报了这一发现。YouTube 12月8日以同性造假为由关闭了其中10个频道，以发垃圾邮箱、发布误导性内容为由关闭了另外的9个频道。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网络安全资深讲师塔夫里认为，这种利用人工智慧无限制传播虚假消息的行为可能会破坏真相，并操纵现实世界中事情发展趋势。他说，这种行为可能会削弱社会的凝聚力，颠覆选举，煽动暴力，甚至破坏民主社会的民主制度。台湾资讯环境严峻中心 IORG 礼拜二26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官媒经常使用在抖音上发布的台湾名嘴的言论来以台批台宣传，符合中共利益的观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